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教会教义培训课程的第19课。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学完了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章，我们认识了主，是我们天地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拯救者。然后第二章，我们学习了十诫，十诫的三重意义。今天我们就进入第三个主题，也就是第三章了。圣经这个神圣的启示，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探讨的不是一段经文，而是来探讨经文或者圣经的本身。我们要问圣经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是神圣的，它的神圣之处在哪里。让我们带着敬畏和渴慕的心一起来探讨这个奥秘。我们首先看本课的第一部分，圣经的神圣性，普遍的认知与困惑。首先让我们从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事实说起。众所周知啊，圣经是来自神，是神性的启示，因而是圣的。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认同。我们尊重圣经，高举圣经，相信圣经具有至高的权威。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都说圣经是神圣的，但至今为止，人们并不真正知道圣经的神圣之处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从字面上看，圣经只是一本体裁特别一点的著作而已，它并没有当今各大名著那样的华丽措辞与卓越的文风。正因为这样，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敬拜自然为神、凭着自我来思考的人，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心里就会产生疑问：这是什么？这讲什么东西？这也算神圣？拥有无上智慧的神会这样说话？除了有宗教体验以及由此来的那些信仰的东西，神圣之处在哪里呀？从何而来？这些疑问其实代表了很多人内心真实的困惑。圣经是神亲自说话。但是只有这一类想法的人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关于旧约，作为天地之神的主耶和华通过摩西和众先知说出话语，这些话只能是神性的真理。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主自己在说话。想一想，创造天地的神亲自通过摩西传达律法，通过众先知传达预言，这是神的直接启示，是神性的真理本身。既然是神自己在说话，这些话怎么可能不是神圣的呢？我们再看新约，同样等同于耶和华的救主耶稣基督，通过福音书作者说话，很多内容是他亲口所说，其余的内容则是由他口中的灵，也就是圣灵，借助他的12个门徒说出来。由此可见呢，正如主自己所说，他的话中有灵，有生命，是照亮人的光，是真理。让我们记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63节说的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也许你会说，即使圣经是神说的话，但为什么它的文体看起来这么朴素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们来告诉你答案。属世的人，也就是属于自然层面的人，即使听到这样的解释， 仍然不会被说服来相信圣经就是神性真理本身。为什么？因为他们只从文体来看圣经，自然看不出圣经的神圣之处。圣经的文体啊，其实是神性文体本身，任何其他文体，无论看起来多么的卓越，多么的崇高，都无法与之相比。圣经文体的特性在于，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个词语，有些地方甚至每个字母都是神圣的。正因如此，圣经能够将世人与主结合，并将天打开。从主发出来的有两样，神性的爱和神性的智慧，或者换个说法，神性的良善和神性的真理。圣经就本质而言，就是这二者。圣经将世人与主结合，并将天打开。因此啊，圣经以爱的良善和智慧的真理充满世人。爱的良善充满人的意志，智慧的真理充满人的理智。世人因此通过圣经而有生命。但是，请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正确的态度。读经的人只要期盼从中汲取神性真理，如同从泉源汲水，并同时将这些真理实践于生活，才可以从圣经获得生命。换句话说，你要带着渴慕的心来读圣经，把它当作真理的泉源，并且要把从中得到的真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这样你才能从圣经获得属灵的生命。那错误的态度呢？就是相反，如果只是借着读圣经来赢得世俗的荣誉和利益，比如说为了炫耀知识，来赢得尊重，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只是为了学术研究，那么反效果会随之而来，你的心灵会更加黑暗，属灵的生命会枯干，最终导致属灵的死亡。所以啊，读经的动机非常重要。好，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圣经的灵义。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我要向你们揭示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在历史上从未被揭示过，直到主在这个时代特别启示给瑞登堡这位仆人，借着这位仆人向我们打开。人如果不知道有灵义在圣经之中，就好像有灵魂在身体之中一样，就只会凭着字义来论断圣经。但是字义如同珍藏宝物的箱子，这些宝物就是灵义。只要这种内在的灵义不为人知，人就无法判断圣经的神圣。让我们用几个比喻来说明。矿石的比喻，这就好比你无法仅从矿石的表面来判断里面藏有宝石。这些矿石有时候看起来只是极普通的石头，但里面却可能藏着珍贵的宝石。我们再看宝箱的比喻。再比如啊，你看到一个用石英、青石、云母或玛瑙石制成的箱子。从外表上看，这个箱子的材质并不特别贵重。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箱子里面藏着一排排钻石、红玛瑙、蚕丝玛瑙、黄刚玉等珍贵的宝石，你还会只按照箱子外表的材质来判断它的价值吗？圣经的字义也是如此。只要里面的宝石，也就是灵义，不为人知，人们就会判断这个箱子最多只值眼前材料的价值而已。正因如此啊，为了避免人们持续 怀疑圣经的神圣性，而且是至神圣的。因此主向瑞登堡仆人揭示了圣经的内在意义，这个内在意义究其本质是灵性的，它藏于外在意义，也就是字义之中，就好像灵魂藏在身体之中一样。内在意义是赋予文字以生命的灵魂，内在意义因而可以为圣经的神性和圣洁做见证，甚至让那些属世者信服，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么灵异是怎么来的呢？圣经内涵属灵的事物，是因为圣经是从主耶和华经由天使的天堂降下来。当圣经降下的时候，原本不可言喻和无法领会的神性本身就变得可以适应于天使，甚至到最后适应于世人的理解。灵异正是由此而来。让我们用几个比喻啊，来帮助你理解灵异与字义的关系。第一，灵异在字义中就如同灵魂在身体里面，灵魂赋予身体生命，灵异赋予字义生命。第二，灵异在字义中就好比理智的思维在言辞之中，你说话的时候言辞表达你的思维，但思维比言辞更丰富更深刻。第三，灵异在字义中就好比意愿的情感在行为之中，你的行为表达你的情感，但情感是行为背后的驱动力。第四，用自然界的事物来比喻，灵异在字义中就像整个大脑在它的脑膜或者是覆盖物之中，或者树枝在它的外皮和内皮之中，又或者孵出小鸡的一切所需在蛋壳之中。这些比喻都说明灵异是内在的本质的生命的核心，而字义是外在的承载的保护的外壳。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在瑞登堡之前，没有人将圣经的属世意义中的属灵意义揭示出来，因此有必要将这个奥秘写明，而且这比至今所揭示的任何奥秘更为紧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根据预言所说，由于不认识而且不承认主是天地的神，并且是因为信仰与仁义的割裂，黑暗将再次在当今教会的末期出现。为了防止人们丧失对圣经的纯正理解，如今蒙主悦纳来揭示圣经的灵异，并且说明圣经无论在灵异之中还是出于灵异而在字义之中，都是讲主和教会的，实际上也只讲这些，他只会讲主和主的教会，也就是他的身体。主还展现许许多多其他的启示，借此来让圣经那几乎熄灭的真理之光得以复原，也就是所启示着其他的关于天堂地狱爱与智慧的一些真理，都是为了辅助来说明圣经的神圣性，让这个真理之光能够再次被点燃。关于真理之光几乎被熄灭，主在马太福音第24章有所预言，让我来读给你们听。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段话的属灵含义是什么？ 日头，是在爱这方面来象征主。当日头变黑了，就意味着人们对主的爱冷淡了，那爱从教会中也就消失了。月亮呢，在信仰方面象征主。当月亮不放光，意味着人们的信仰陷入了黑暗，真理被扭曲。众星在知识方面象征主。当众星坠落，意味着关于真与善的知识丧失了。人子是在圣经方面象征主。云是指圣经的文字意义，也就是字义。荣耀就是圣经的灵意及其透过字义发出的光照。所以啊，主借着驾云降临，意味着主透过圣经的灵意让真理之光重新照耀。好，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什么是圣经的灵意？现在让我们更具体的来认识什么是圣经的灵意。首先我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灵意并非某个人研究和解释圣经来证明某个教会的信条时从文字显出来的意思，那层意思可以称为圣经字面和教会的含义。换句话说，灵意不是神学研究的结果，也不是说为了证明教义而做的解释。灵意不是教会传统的解释，灵意也不是人的智慧所推论出来的。那灵意是什么？灵意它内在于字义，如同灵魂内在于身体，或者理智的思维内在于眼睛，或者爱的情感内在于脸面。灵意是肉眼无法看见的，是人的理性难以测度的，是深深的隐藏在字义中，它需要神的启示才能知道。主要是这层意义，也就是灵意，它使圣经成为灵性的，对世人如此，对天使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啊，圣经是借着灵意和诸天相通，这就意味着灵意是赋予了圣经属灵的本质，灵意使圣经超越物质层面，灵意打开通往天堂的门，灵意建立天地之间的桥梁，灵意使神与人交通。好，我们进入第四个部分，圣经的三层意义。现在让我们来认识圣经更深的结构。圣经不只是有字义灵义两层，实际上有三层。因为从主发出来的有三，有属天、属灵和属世。属世你也可以翻译成或者理解成自然，也就是我们自然界的这一层。这是一个接着一个，从主的神性之爱所发出的，我们称之为属天，这个是神性的良善。那从神性智慧所发出的称为属灵，这是神性的真理。那我们讲属世或者是自然层面呢，那是从前面的属天和属灵而引申出来的，是属天和属灵呢在最终端的一个表现。这个三个层级也对应着三层天，主的属天王国中的天使构成第三或者至高层天，他们在主发出的被称为属天的神性之中，因为他们在源自主爱的良善，他们是处于这种良善当中，处于爱当中，是第三层天。那中层天或者是第二层天呢，就是主的属灵王国，这些天使构成第二层或者中层天，他们是处于从主发出来的属灵的神性中。 啊，因此它是在源自主的智慧之真理当中。然后呢，我们讲的第三层，那也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啊，其实讲第三层天就是对着我们教会讲的，也就是讲我们在教会中的，我们是处于属世或者自然层面的，这是也是从主来的啊，这个构成了第三层天。好，我们由此可以得知，从主发出的到从起始到终端，它就是通过这三个层级往下降的，从主降到我们人类的这个神性啊，由这三个层级往下降。那既然已经降到下面来了，那里面肯定是包含着三个层级的，所以神性的一切事物啊都是这样，以至于在其最终端的层级中，就在其圆满之中。也就是说，你到了最低层的时候，这个最低层的东西里面是包含着以前属天属灵这些层级，甚至有神性的在里面啊，也就是包含在这个最终端的事物当中。所以啊，圣经也是这样，在它的终端啊，它的意义就是属世的，对吧？我们自然层面的，也就是我们平时读文字的意思。但是往里面走呢，哎，往里面走一点，那是属灵的。那如果再往里走点，那就是属天的。如果再往里深啊，也就是我们可能无法探究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会存在，那就是都有神性的存在啊。这就好像从天降下的一个秩序，都隐藏在，或者说都藏在这个终端的文字当中。所以啊，主是神性的本身，它降下，通过属天的层级，再通过属灵的层级，最后达到属世的层级。在这个过程中，三个层级都包含在其中，那就形成一个圆满的整体了。可能你会问，那这三个层级怎么联系在一起的？答案就是通过对应啊，就是 correspondence。除了了解对应啊，我们就没办法知道，哎，这些层级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是了解对应的重要性，因为三个层级啊，它截然不同的，它的不同之处就好像目的、原因、结果这样的分别，在先、在后、最后这样的分别。但这三个呢，因着对应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属世的东西对应着属灵的，属灵的东西对应着怎么样？属天的，或者说属世的东西它可以同时对应着属灵啊，借着属灵也对应着属天的啊，这样的三层关系的对应，将圣经这三层的概念或者意义把它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三也就成为一了。所以啊，我们把啊今天这个学习的这些内容，我们要实际的应用到读经的生活当中。我们读经要有正确的态度，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灵，要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要带着渴慕的心求圣灵引导。那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的阅读经文，我们要默想经文的内容含义，寻求更深的属灵意义，并且思考如何应用与生活。那读经以后呢，我们要记录圣灵的感动，为所得的亮光感恩啊，将真理付诸实践，在生命中成长。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3:16做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看怎么从三个层次我们来理解圣经。这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里面属世的层面，也就是文字的意义啊，那就是神爱世人，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信他的人得永生啊，我要相信接受主，这是个字面的意思。那如果往里走，属灵的意思呢，就是指 神的智慧启示人，真理使人重生。真实的信心是什么？永生是属灵的生命。再往里走一层，属天的意义，就是神的爱是一切的源头，主就是爱的本身。在爱中的生命与主完全合一。同一节经文在三个层次上都有丰富的含义啊，我们会找机会把福音书里面的这些经文，这些里面的意义啊，来一点一点的解开啊，因为主借着他的仆人啊，瑞登堡将这些写下来，已经启示给我们人类，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他。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我们做个总结。圣经不仅仅是一本书那么简单啊，它是神与人交通活泼的道，它的字义就像宝箱，承载着无价的属灵宝藏，它的灵义就好像灵魂，赋予生命，赋予文字以生命，它的属天如同核心，彰显神的爱和智慧。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读经啊，渴慕从中汲取神性的真理，并将这些真理实践于生活当中，我们就能从圣经中获得属灵的生命，经历与主的联合，并且天堂的门向我们敞开。在这个教会的末期，现在正是时候，真理之光几乎熄灭了。在这个时代，主特别的揭示了圣经的灵义，为要复原真理之光，建立新教会。让我们珍惜这宝贵的启示，用心灵和诚实来读神的话语，在圣经中遇见主，被主的爱和真理充满。愿圣经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在神的话语中得着丰盛的生命。愿主的荣耀透过你的生命彰显出来。好，我们下一课会继续探讨圣经的对应原理，来探讨如何通过对应来理解圣经的灵义。好，这次的课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愿主祝福你们。